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同大家分享嚟紧节目嘅内容。我系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系雨轩，
大家好。我哋分享下今日嘅节目题目：受害人谈跨性别之苦。首先，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嚟自新视野嘅媒体自媒体人佢嘅一个嘅亲身经历，关于跨性别者佢嘅个案。之后我哋再同大家去谈一谈，倾一倾究竟跨性别人士佢哋有几苦呢。嚟紧呢篇文章咧，嚟自新视野嘅，咁个作者咧，当事人咧就叫做雷克简克斯，佢就喺英国嘅媒体里边咧公开揭露咗，遗题系我作为跨性别女性生活咗38年，而呢个系一个错误嘅文章，刊登咗喺外国嘅媒体上面。佢呢番说话，佢呢个醒悟，发出咗佢呢一个压抑咗佢心底里边好耐嘅一个呐喊。简克斯系一名嚟自美国加州嘅讲师，佢亦都系畅销书《唔好上飞机》、《为什么变性会毁咗你嘅生活》呢本书嘅作者。伴随住佢嘅呐喊声啦，一股去跨峰，一股正卷直紧美国，有一股浪潮正卷直紧美国，由美国嘅国会听证到佢嘅州级嘅立法，从科研启动到去美国医院嘅叫停，同时有一个令人觉醒嘅事实都喺美国逐渐咁浮现出嚟。呢个系乜嘢呢？就系越嚟越多嘅人，曾经走上变性之路嘅年轻人受害者，佢哋正喺度掉翻转头，佢哋正在回头啊！因为佢哋发现呢个变性嘅方向唔系佢哋真正自己真实嘅选择，而佢哋系被引导嘅，佢哋系被推进嘅推动下而造成嘅结果。咁究竟系乜嘢推动到佢哋去踏上呢一条充满咗风险、难以逆转嘅跨性别之路呢？喺2025年嘅7月15日，跨性别人士雷奈·简克斯，佢就喺保守派嘅媒体《华盛顿时报》度刊登咗一个遗题：我以跨性别女性身份生活咗38年，最终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极大嘅错误嘅文章，讲述咗佢自己几十年嚟所谓嘅变性人嘅经历。其实简克斯佢本身天生系一位男性嚟噶，但喺1970年代末期，佢开始以女性嘅身份嚟到生活。佢就话啦：喺1977年，我只系23岁。我喺加州嘅迪安萨社区里边嘅学院度做嘢工作。喺嗰个时候，我对自己感觉到非常咁困惑，同埋非常嘅痛苦啊！因为我唔理解我自己嘅身体，我嘅 body， 我亦都唔明白点解自己有咁多无法控制嘅欲望喺身，我亦唔知道点解喺人哋面前我要表现自己，经常因为讲嘢做嘢唔合时宜就俾对方遭到嘲笑。我同女生嘅女孩子嘅关系亦都令到我好头痛，我永远都搞唔清啲女孩子、女生喺度谂啲乜嘢。简克斯当时嘅身高咧，佢系6英尺高噶，除翻出嚟大概系185公分。但系佢就好讨厌自己呢一个咁高大健硕嘅身体啦，佢觉得自己又高又唔协调，就系因为咁，佢从来都唔敢去照镜睇住自己啊！佢生活喺混乱里边，佢觉得自己好陌生，亦都好艰难。佢感觉到自己就好似系世间上一个迷路、荡失咗路嘅游客一样。佢冇翻屋企嘅嗰个嘅车票。简克斯形容呢一种感觉系：我好憎恨我自己系一位男性啊！于是面对住呢一份对自我嘅憎恨同厌恶感，简克斯开始幻想，幻想自己其实会唔会是一个女生呢？自己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只是去困住咗喺一个佢冇得拣嘅男 男性的身体里面，特别是当他的妻子，他之前的妻子为了另外一位女人而离开他之后，那一刻对简克斯来说，他真的彻底地崩溃了。他回忆回那时的经历的时候，他回忆回当时的被人遗弃和抛弃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了，被妻子抛弃这段经历摧毁了我作为男人的自信，我开始相信如果我真的变成了一位女人，或者我就不需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了。于是简克斯他开始去医学上去找答案，他找了医生开始进行变性。在变性的初期，简克斯非常的难挨，非常的苦恼，因为其实他的身体天生是一个非常之健硕和大只的男子来的嘛，他体格又阳刚，阳气很强，看落去根本就不像一位女士和女人。因此他面对着这一份天然地独有的这个男性的阳光，他就要每日去扮演自己成为一个女人，又担心自己哪一度做得不好，做得不啱。于是在1999年的某一日，简克斯终于接受了全面的变性手术。变性手术就是性别重置手术，代表着他正式转换为跨性别的女性，由一个男性变为女性。简克斯就说了，在40多年里面，我每日睡醒觉都要提醒着自己，我要怎样做得像一个女人，怎样是一个女人。我于是我要压低自己把声去讲嘢，我要穿着女性的衣服，女性的装束，我照镜都要检查自己哪一度有没有伪装得不成功，哪一个位置我扮得不像一个女人。但在内心的深处，其实我始终都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很陌生的陌生人，就好像住了在其他人的世界里面，住了在这个男性的躯壳变成了女性的躯壳里面。我不是那块女性土地的人，也都不属于女性这个团体和群体。尽管我很努力去融入做女人，但我怎么都觉得自己很不自然和很不真实，没有一种很实在的存在感。于是简克斯在经历了他40年的跨性别女性做女性的生活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变性决定作出怀疑，和开始去探讨了。他发现在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于，他即使完成了变性，但自己其实从未如愿地获得身心灵上的平静。简克斯就坦然说了，这个是一种被困扰的很难受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手术和激素的治疗可以令到这种这么难受的感觉消失，反而因为身体和心灵更深层次的断裂，使到他陷入更加的孤独和更加的身心灵的平衡里面的失衡之中。他开始意识到他是哪一个呢，自己真正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在性别上错了位，而是在源自自己深处真正心灵的情感的创伤，自我认同的破碎，和他自己内在长期觉得很空虚。这些问题简克斯并非靠改变性别和外貌就能够解决得到的。于是他终于作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他不再以女性的身份去做人去生活了。自此之后，简克斯回归回他真实的男性的本我。那一刻开始，简克斯就形容说，这一刻他先至感觉返他自己人生之中有一次真正有返返屋企的感觉啦。他不再是在个性别世界里面的迷失的游客，而是真正终于可以返返去真正自我的人啦。
我哋听完咗呢个变性人个自述，哇，佢嘅经历真係不好受啊。不过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节返嚟再分享更多。多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节目的题目，受害人谈跨性别之苦。听完上一节分享跨性别之苦他的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又来看一看网友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读者又怎样回应他这个旅程。 其中有一位网友呢就咁样讲，听落去呢个真係令人心碎嘅旅程啊。如果当时简克斯可以在他陷入困惑和自我厌恶的阶段的时候能够获得真正专业的帮助的话，或许他就能够避免那些漫长的痛苦、孤立和创伤。不过如今简克斯终于都找到他某程度的平静了，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面能够找到幸福、目标和满足。我好敬佩他能够勇敢地讲述自己整个伤痛的故事的这份勇气，也都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其他人避免重蹈覆辙，经历他所经历的。
另一位网友呢就好感慨咁讲，呢个呢係充满道德力量嘅悲伤故事嚟嘅。喺教师大会上面呢，我哋需要咁样嘅声音嚟进行反思同埋分享。仲有网友呢评论咁讲，就算你喺前加州州长刘森签署咗一大堆嘅支持跨性别嘅法案，但系当你真正成为父亲嘅时候，佢似乎依然都冇办法接受自己嘅仔去做变性噶。
面对住呢一篇嘅文章啦，佢亦都作为当今性别认同转变政策嘅一个警示嘅案例嚟噶，可以用于强调未成年人接受咗激素治疗同埋变性手术所带嚟嘅医学过度干预嘅风险。事实上，简克斯并非唯一一个讲述去去掉跨性别故事的声音。近年来越来越多曾经接受过性别、变性、跨性别治疗的个体，他们都开始公开地表达他们的后悔和反思了。其中有一位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名字就叫做克洛伊·科尔。克洛伊·科尔出生于2004年的7月27日。佢天生系一位女性嚟噶，佢成长喺美国加州嘅中央谷里边。当佢12岁嘅时候，科尔首次表达出佢有跨性别嘅念头。到佢13岁嘅时候，佢就开始接受药物啦，就系青春期阻断剂同埋睾酮嘅注射，亦就系男性荷尔蒙嘅注射啦。仅仅喺两年，去到佢15岁嘅嗰一年，亦就系2020年嘅6月份，佢接受咗佢女性嘅双乳房切除手术。佢当时只系15岁咋，然而喺16至17岁之间，随住佢对生育、哺乳同埋女性生理功能嘅深入嘅思考之后，加上有一次服用咗迷幻药 LSD 嘅体验，引发咗佢心理里边嘅冲击。于是科尔就逐渐咁对自己所经历嘅变性过程开始产生严重嘅质疑啦。最终喺佢17岁嘅时候，佢开始去跨性别啦，就系去掉跨性别，重新认同自己系一位女性。佢表示，整个嘅医疗过程里边，医生同埋相关嘅机构都推进咗变性治疗嘅速度系过快，医生们都忽略咗科尔可能存在有自闭症谱系嘅障碍或者其他心理健康嘅问题，佢哋未能够进行咗充分嘅评估同干预。科尔认为他自己当时真正需要的是应对焦虑和抑郁的心理治疗，而不是一条很闯绝地通往手术台的性别确认的条路径。在2023年7月27日，就是科尔的19岁生日啦。当日他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度作证，他恳切地呼吁立法去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别确认治疗。科尔仲在证词里面回顾了他自己的被毁掉的童年，他指出过往这段的时间接受的干预基本不是帮助来的，反而是对他人生造成了无办法逆转的创伤。科尔仲揭露，在当年医生还对科尔的父母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医生还说，你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失去了一个女，一是就是你们接受你的女变成一个男仔。科尔就说，其实这种二拣一的恐吓性的引导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驱动，而不是理性的医学判断。自闭症谱系障碍，他形容是自己在青春期时所经历的孤独感、情绪波动和社交障碍被误诊为性别障碍、性别不适。 先至误入歧途，走咗去呢一条医疗嘅路啊。2023年，科尔正式就对佢以往嘅医疗机构 Kaiser Permanente 提出咗控诉诉讼啦。佢指控相关嘅医护人员喺未经充分评估科尔嘅情况下，就草率咁推动对科尔进行咗激素同手术嘅治疗，构成咗严重嘅医疗疏忽。近几年，科尔持续活跃于喺美国嘅多个州同埋联邦层级嘅立法会听证会里面，佢坚定咁走出嚟啊！佢仲好落力咁呼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审慎、负责任嘅性别认同同埋干预嘅路径。不过好可惜，科尔嘅事咧就不被主流媒体认同，或者系被佢哋忽略咗啦。有社会人士讨论，跨性别嘅背后其实可能隐藏住或者系埋藏住一条庞大嘅变性产业链。所谓嘅性别辅导员、倡导组织频繁咁进入学校同埋社区里面，佢哋以辅导之名引导青少年走上变性之路，进行青春期嘅阻断剂、激素治疗、手术方案等等呢啲一应俱全嘅 protocol 策略。每个变性者背后都系有数万美元嘅利润，涉及药厂、医疗机构同非营利组织构成嘅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一整套变现嘅机制。有数据显示，美国跨性别医疗嘅产业正在迅速咁扩张啊！喺2022年，跨性别手术嘅市场规模已经高达21亿美元，佢哋仲预计2030年将会高达50亿美元之高。
我哋人嘅身体咧系好完美嘅，系神所创造嘅。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我们的心脏啊，它们是自动运行的。当我们出世，然后到我们成长，都是很完美的。你见到一些好小朋友呢，他们很纯真的时候呢，真是神的作品来的。好靓好靓。但是几时我们现在有很小的小朋友呢，已经灌输他怀疑自己的性别，你是不是男仔来的？你是不是女仔来的？那为什么要这样灌输给他呢？就是为了背后金钱的利益。这个真是一个魔鬼和神的较量。魔鬼就要将神那么漂亮的杰作去摧毁。我们看到呢，男仔呢通常都很阳光，很有这个活力。女孩子有她的娇美，所以男女呢都有特色。我们看到呢，男仔一家人呢有男仔和女仔，男仔和女仔都各有个性不同的。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现在变性的行业，其实是一个变性的产业链。那你想到原来一路在背后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他们带着黑色的心或者变质的心，就是目的是纯粹在利益上，或者还有其他的层面上想摧毁人。大家会不会都不自觉地中了魔鬼的计划呢？参与在这些行业的人，其实那些人的心他变坏了，其实对他都不是一件好事啊。人心变恶变黑的时候，其实他都是远离回他自己来世的目的，一个灵魂的本质的那份善良和纯啦。如果中了魔鬼的企图去参与了去变性，或者是做了变性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面对着魔鬼的诱惑，我们有没有懂得及时地去保持自己警醒和警觉呢？我们有没有智慧去拒绝魔鬼的一切的诱惑呢？魔鬼就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人拥有神的美好带下来，给人有这个这么漂亮的创作。这份美好和美，他就是想摧毁这份的美的杰作和结晶。所以他只能够就是令到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好，令到人自己推翻自己的好，令到人不确定自己的好，令到人质疑自己的好，怀疑自己的好，封锁自己的好，甚至自己破坏自己的好，自己摧毁自己的好，拱手相让将自己的好给了他人。这些就是魔鬼真正的目的和杂志去摧毁人背后的终极的阴谋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最终的决策者、主宰者。而当我们知道自己被欺骗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呢？很多人都不会想自己是一个被欺骗的当局者来的。但是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乱世里面，很多时很多东西都是被蒙骗的。大家都在迷中，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也都看不清在高角度、高维度去看清楚究竟现在发生的一切的事件。 当大家都好似羊仔咁，每日喺度以为自己好自由紧，喺东边食草，喺西边食草，上紧山顶食草，定系落咗去下边嘅水溪饮水，以为自己仲系好自由嘅一个嘅时候，其实大家有冇再跳出嚟远啲去睇？会唔会你系嗰个羊棚里边被箍住喺山头里边嘅一个羊堆里边嘅羊呢？你会唔会亦都系已经系一个其中一个被人哋操控羊圈里边嘅其中一只羊仔呢？有一套电影叫做《动物农庄》，佢亦都系一个畅销书嚟噶。佢喺外国嘅著名畅销书之后咧，仲拍埋成为一个电影。《动物农庄》取其名咧，系讲述咗一班动物喺一个动物嘅庄园里边，咁佢哋激走咗或者吓走咗个动物嘅庄园嘅人类之后咧，咁点样揾一个人去再管理呢班动物咧，同埋佢哋一个所住嘅庄园咧？咁最后佢哋就推选咗呢个猪啦。但他们没想过呢，自此之后猪呢就凭着这些的小小的权力，慢慢慢慢逐啲逐啲咁样诱惑诱骗了整个庄园里面的动物，控制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食，甚至乎他们的权利，最终有些动物还因此而被夺走了生命。为什么一班动物明明已经一起自由共同平等下，又会被猪所操控呢？这套电影真正背后又反映着人类世界一起面临着一些什么状态呢？我们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节的节目之后，都可以重新唤醒你们，从而觉醒，回去你自己的内在，找回自己的神圣，内在那份的神圣的平静，从而先可以回去自己的灵魂的源头，真正自己来自的地方啊，这样才是灵魂的真正的自由啊。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